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呀，咱们不聊时事。经常关注我这个频道的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在我这里总是能听到一些非主流的观点。有些观点呢，非常的新颖，能够启发人的思考，有些呢，又非常的另类，令人难以接受。对于我的很多说法呀，大家可能根本就找不到出处。甚至于呢，有一些内容根本就是违背了很多人的认知习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如果大家了解了我的这个思考的方式，以及这些观点是怎样形成的过程，可能就不会感到这么突兀了。下面呀，我就想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一聊我的频道和我的思想。当今出色的自媒体有很多，有观点性、思想性强的，比如文昭、江峰这两位大咖；有知识性、历史性很强的，比如说明镜的程晓农博士、明居正老师等等。当然呀，每个出色的频道都有自己的专长和特点，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些自媒体啊，都有类似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模式。就是每个人啊，基本上都是站在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去展示和分析周围的客观现象，包括时事啊、历史啊、科学理论啊、社会现象呀、等等等等。其实这种方式啊，是迎合了现代人的思维模式。为了适应现代文明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啊，我们从小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就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不停地学习知识、理解知识。每个人在每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啊，都在跟客观的事实打交道，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导致我们和他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啊，往往会进入知识比拼、逻辑思辨的过程当中。所以啊，所有提供客观信息、客观认知和客观思维的渠道就会吸引更多人的关注。然而呢，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外界的信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又都是无穷无尽的。无论如何的努力啊，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永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而且即便是我们能获得的信息啊，也很难能够保证足够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大部分的信息，尤其是通过媒体、自媒体的只言片语传播的信息啊，其实都是碎片化的。因此呢，通过学习读书系统的了解客观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单纯依靠客观理性的方法想要将大部分外界的现象和问题看清楚啊，对于任何一个普通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我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我是想和大家分享一种从观察自我内心开始的思想模式。我认为啊，今天的大部分人忽略最多的一样事物就是自己的内心。我想问一问这个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一天到晚呢，这个学习工作就已经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了，哪儿还有时间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浪费时间呢？可能是由于上天赋予的这个特质吧。我从小啊，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人，特别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感受情绪和思想的变化。这些变化啊，比任何外界的事物都更加容易吸引我的注意力。因此啊，即使在获取知识和经验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更加关注外界事物对我内心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比如说，碰到了一件让我开心愉快的事情，我就会不由自主的仔细去分析这件事儿为什么会让我感到愉悦，这种愉悦感产生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当然啊，内心的愤怒、悲伤、懒惰、贪婪以及嫉妒呢，这些负面的情绪啊，出现的时候我也是不由自主的会记下来，记下那些激发情绪变化的场景和理由，事后呢，我会再回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感受。久而久之啊，我自己就形成了一种以自我内心为主要观察对象，然后呢，再用这种观察呢，去感悟周围事物的 思想模式。这就和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这个现代人啊，普遍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依靠科学理性的方式看待问题啊，有了根本的不同。其实说实话呀，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问题，为什么呢对自我会这么样的感兴趣，而且我也不能说自己的这种思想模式比科学理性的方法更高明。但是有一点我比较确信的，就是自我内心的感受啊，要比外界的信息对自己而言更加真实，更加完整。因为这些感受啊，是真实发生在我的内心，又被我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在读书的时候啊，我也会习惯性的把获取到的知识内容按照基本的语言逻辑在自己的内心去感受一番。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产生愉悦的感觉，理解的感觉，有的时候呢也会让我感受到别扭和不舒服，但是更多的时候啊会让我产生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呢我再把这些真实的内心感受去和书中的本意做对比。这种方式的坏处就是我读书的这个速度呀比一般人要慢很多，但是好处也是有的，就能让我得到了很多这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我和其他自媒体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了。我在自己的频道当中呢，主要和大家分享的不是知识和历史，也不是来自其他人的观点和思想，而单纯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内心感悟。这些感悟啊，或许会受到其他人、其他观点、其他事物的启发，但是确实是100%来自我的内心。所以啊，大家会很少看到我引用或者复述其他人的观点来证明我自己的理解，因为我在这里啊，并不是和大家争论这个观点的对错是非，而是希望和大家以心交心，通过内心的真实感悟啊，启发不同的思想维度，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走进自己的内心啊，对我来说比一般人更容易一些。在不断深入的这个自我观察当中啊，我有一个重要的感悟，那就是人性其实是分层级的。就像是这个洋葱和花瓣一样，都是一层一层相互包裹的。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一般讨论的人性啊，是在这些层级当中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但是核心的外面呀，还有人的潜意识，潜意识的外层呢，还有表意识。我在走进自己内心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不停的剥离这些意识，才能逐渐更加贴近更深层次的部分。表意识呢，就是我们外在的这些表现啊、行为啊、语言啊，这些东西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比较直观的，但是潜意识啊，相对而言就不那么容易被人感受到了。去年我发布过一个系列的音频节目，专门讲的就是潜意识恐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以后也会将这些内容重新的编辑起来，以更加精良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影响潜意识的因素其实有很多，人性本源的影响力呢，很多时候是非常有限的。除了人性本源之外啊，还有身体的内分泌啊，早年的这个经历和记忆啊，以及长期影响的思维习惯，这些影响啊，合在一起，其实就形成了一个人自己都难以察觉到的潜层意识。潜意识的外在表现呢，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大家可以把潜意识的形成这个过程啊，看成是一种内分泌习惯训练。熟悉健康科学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多巴胺的分泌可以给人带来愉悦感，对吧？其实恐惧感、悲伤感、愤怒感这些情绪的产生啊，它的过程其实也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人的情绪是和身体的内分泌水平息息相关。而这些物质分泌的机制啊，除了这个基因遗传的影响之外，也可以在人的早年时间呀，通过训练得到强化。比如啊，一个长期体验恐惧的孩子，就容易在成年以后依旧这个存在潜意识的恐惧。潜意识对人的这个支配力啊，往往大于核心的人性，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啊， 我们遵从这个内心的选择和情绪变化，其实是遵从潜意识的支配。这样的内心啊，其实距离这个最核心的部分还是非常遥远的。我所说的走进自己的内心啊，其实也就是认知潜意识，剥离潜意识，然后呢，贴近自己核心人性的一个过程。不过呀，要想真正的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人将躁动的内心安静下来，真诚的看待自己的内心世界，认知和剥离潜意识。对于有一些这个怀有深层恐惧的人来说呀，这个剥离潜意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会触及到他们内心深处极力想要回避或者隐藏的记忆。比如我有一位长辈，从小啊，他的父母教育是非常严苛的，家庭等级观念也非常的重，因此啊，我每次尝试触及到他对父母的观念的时候，他就会一定这个暴跳如雷。但是啊，也只有解开这些潜层意识的阻碍，人才能够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每一种感受和情绪变化的源头，然后呢，才能够更加贴近人性的核心本源。虽然内分泌是情绪变化的直接原因，但是啊，引发内分泌变化造成心理波动的元凶，往往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不过对于我来说呀，这个观察内心，进入到自己的内心，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在认知这个体悟自我的过程当中啊，我自己确实是总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乐趣。因为真实的发现并揭开自己一些特别害怕面对的深层记忆啊，会给人一种非凡的愉悦感，就像是在这个酷暑当中喝一口清凉的泉水一般。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真的是难以忘怀。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我就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容易受到潜意识的干扰了，情绪的调节对我来说呢，也变成了一件轻而易举、收发自如的事情。当遇到一些引发我内心巨变的事情呢，习惯性的这个内分泌变化还是会对我的情绪起到作用，但是我自己可以非常迅速的将情绪调整到可控的范围之内。走进内心的过程啊，本身就足以让人愉悦了，但是最大的快乐还不是这个过程本身，因为啊，每剥离一层潜意识，我都能够感受到自己距离内心的人性核心呀，更近了一些。这个人性核心本身带给我的那种快乐呢，那才是无与伦比的。虽然啊，我不觉得自己目前已经完全窥探到了这个人性最核心的部分，但是越贴近啊，我就越能感受到一种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舒适感。
这也让我越来越能够认清信仰和人性的本质。传统的宗教信仰啊，一般把神的位置放在天上，但是其实我个人的真实感悟啊，其实神并不在天上，而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人寻找神的方向不应该是在向上，而是应该向内。我有一个很大的脑洞了，就是人性的本源或许这个有人和神之间的一个接口，就像是个人电脑连接到超级这个远程的服务器一样。但是啊，只有完整的窥探到
人性的本源，
人才能够找到这样的接口。当然啊，扯得有点远了啊，这个信仰的部分我以后找时间再和大家好好的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多次提到道德直觉或者人性直觉的概念。我这里说的直觉啊，其实是剥离潜意识之后的直觉，不是多数人被潜意识支配的直觉。而我和大家分享出来的观点呢，基本上都是我的直觉感悟，和标准答案之间必然会有差异，那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但是啊，无论我是否知道那些标准答案，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是更希望去展示我内心的真实感悟，因为啊，站在第三方审视他人的这个科学理性，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恐怕没有人是不会的。但是真正这个能够进入到自我的内心的这种本源直觉呀，在今天的社会中却是非常的罕见。但是对于多数处于无知状态的普通人而言啊，这种思想模式却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你不能要求每个普通人都跑到图书馆把所有学科的著作都看完，然后呢还得有这个物理学家的逻辑思维，哲学家的思辨能力，以及这个政治家的这种口才，然后呢才让他有资格做出判断表达观点。反过来呀，其实自己内心世界对于任何一个普通而言都是真实完整的宝库。问题在于人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痛苦，能不能够静下来去感悟这些东西。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静风堂，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